在北京喝京酒，这里是由京酒为您特约播映的脱口而出。随着这个天气啊越来越冷，卖场呢摆出许许多多的毛衣，有很好看的，而一瞅这售价居然比自己的这个心理价位超出一倍，也就是说原本打算买毛衣的钱呢只能买毛了。虽然这个毛衣咱买不起啊，秋裤却是过冬必不可少的防寒之物。古人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不穿秋裤鼻涕流。秋裤啊可以说是颇有中国特色的衣着，冬天你不论男女老少做大幅度动作的时候，难免呢就露出来腰间那个或红啊或灰的销魂的一截秋裤边。秋裤被不少的时尚人士讥讽和嘲笑，但是呢又被许多人坚决的捍卫，成为诚实面对自己率性自我的时尚象征。最近呢这个冷空气凶猛，咱北京人见面打招呼原来就说您吃了吗，现在不这么说了，现在说您穿秋裤了吗。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穿了秋裤。每回这个天气转凉，让我最感叹的就是我穿着秋裤都快冻死了，有那女孩穿着黑丝袜活蹦乱跳。曾经啊有一条秋裤摆在我面前，我没有去珍惜它。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穿秋裤的机会，我会穿上它。如果非要加个期限，我希望是天天穿。那天早晨我媳妇儿起晚了，早饭没做，急急忙忙上班去了。等我起床我发现呢没得吃啊，这才想起来平时她的好来。我媳妇儿这人不经念叨，不知道为什么呀又匆匆忙忙回来了，估计是怕我饿着。为了表达我对她的满腔深情，我激动地说呀，有一种思念叫望穿秋水。我媳妇儿也很感动，温柔地回了一句，有一种寒冷叫望穿秋裤。我扭脸一看，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我媳妇儿正在找秋裤。合着我又自作多情了。前一阵儿啊有一篇外国女婿哭诉娶中国老婆的下场的博文爆红网络，惹来300多万网友的热议。这个文章里边呢列举了这个娶这个中国太太的悲惨下场。比如说什么呢，说一旦你娶到了中国太太就等于娶了他们全家，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接踵而至，再也没有个人隐私了，他做起饭来方圆几里地都有化学武器的味道。我媳妇儿看完以后就不干了，她说了，那是外国人不识货，中国媳妇儿是全世界最温柔贤惠的，而且嫁给老外才是没有好下场呢。她表妹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我那个小姨子嫁给了一个外国人，每次回国就找我媳妇儿哭诉，前几天赶上她回国又到我家来发牢骚。她说了，如果嫁给一个和你所有习惯都不一样的洋老公，结局就是一个字，忒难受。你就说吧，咱们每天刷碗然后放在洗碗机里晾着，这老外呢只有周末刷碗，而且只用洗碗机。咱们中国人晚上冲澡，老外只是早上洗澡，他那洋老公吃饭之前还要祈祷，他为了入乡随俗啊也闭上眼睛假装祈祷，其实就当过生日吹蜡烛了，许个愿望呗。他喜欢吃面条，声若巨雷，排山倒海，老外见了要么马上打伞，要么愤恨地上楼。据说现在为了图省事儿呢，老外在家都穿着雨衣吃饭。说吃西餐的时候啊 再来上两头大蒜，那老外别吃饭了，只能戴着口罩围观。而且对于中国女人来说呀，这些个唠叨数落这个骂老公是这个排毒养生的重要部分。比如说我媳妇儿吧，每次骂我不骂出花来，骂出血来，骂出人黄来，不能罢休。每次看着我体无完肤、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媳妇儿那气才算消了。我这个小姨子现在嫁了个老外，这些个特长还怎么发挥呀？所有准备射杀对方的利剑，都因为对方听不懂而无法到位。要么你骂一句翻译一句，要么用英文骂他。总之，这种吵架吵起来呀，特别没意思，一点也不解气，不但不能排毒呢，还很可能把自己憋死。仔细想想也是，你说谁要是嫁了老外，就等于自绝于人民。亲朋好友的聚会，大家尽量就不叫你了，因为善良的中国人不愿意尽情狂讲中文，看着你的洋老公被冷落。同志们更不愿意听您用那个山东味儿的英文为老公不停地翻译，那种摧残令人痛不欲生啊。要么你就把老公留守在家里拴上，要么你就带老公来聚会，但是呢，要在他的饭碗里啊扔六片安眠药，让国际友人吃完饭就一头栽倒睡死过去。要不然你早晚都会因为被孤立而郁闷死。俗话说呀，少小夫妻老来伴，老了身边有了中国老公，能慢慢的聊，细细的品，一块儿呢听两段听不懂的京剧，一起看看要多没劲有多没劲的连续剧，一块儿喝点小酒吃点臭豆腐，那多美啊，多舒服啊。不管你英语多好，只要它不是你的母语，那么你就多多少少失去了母语所能给你带来的优越。中国人在命悬一线的时候，一般下意识的喊救命，很少有人喊 help， 就算您喊了也没多少人能听懂啊，还以为这是新款的老北京叫卖呢。两个人要相濡以沫的过到老，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您看我的父母特别恩爱，他们在一块儿生活了60多年，我爸爸依然称呼我妈老伴儿啊，宝贝儿，亲爱的，听得我跟我媳妇儿打心眼里羡慕啊。有一回我媳妇儿实在忍不住了，她问我爸爸：“爸，您跟我妈感情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吗？”我爸一脸歉意呀，小声说：“我10年前就忘了你妈叫什么了，又不敢问她，所以只能这么称呼她。”在北京喝京酒，这里是由京酒为您特约播映的脱口而出。日前呢，一位国外的技术宅老爸制作了一段自己的儿子变身成李小龙与怪物搏斗的视频。虽然这个表情萌呆呀，步履蹒跚，但过起招来十足大侠风范，后空翻、黑虎掏心，这个武打动作俱全，萌翻了一众网友。其实啊，早在2年之前，这位名叫帕特里克·博伊文的父亲呢，就曾经将自己的女儿变成了钢铁侠，也放在了视频里头了。对于这一段视频呢，很多网友都盛赞小家伙这个萌范儿可爱，以及老爸的创造力。那天我儿子问我，说是不是做爸爸的总比做儿子的知道的多？我说那当然了， 我儿子说，电灯是谁发明的？爱迪生啊。爱迪生的爸爸怎么没有发明电灯啊？我说那是那黑灯瞎火的，他爸忙着发明爱迪生呢。为了提高我儿子的聪明才智啊，开发他的思维能力，我也没少下功夫。那天呢，我手里拿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问他，我说跟你玩一游戏啊，猜对了有奖，猜错了我就打你。你猜我手里这条鱼是活的还是死的？我儿子立刻开动脑筋，心想，如果说是活的吧，我爸就会把鱼捏死，但是明知道是活的说是死的，就等于说瞎话。鱼的命和原则哪个更重要呢？他沉思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说了，是死鱼。他生把这鱼给耗死了。我儿子一看猜对了，又摇头晃脑地问我，爸爸，你小时候你爸爸打过你吗？我说打过呀。他说，那你爸爸小时候他爸爸也打过他吗？我说当然了，也打过呀。我儿子一本正经地说，爸爸，假如你愿意跟我合作的话，我们可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的暴力行为。那天呀，我那个儿子不想写作业，我媳妇儿对他说了，说如果你不写作业的话，你将来就找不着好工作。我儿子说，我才不想工作呢。我媳妇儿又说了，说不写作业将来你就结不了婚。我儿子说，我才不要结婚呢。我媳妇儿说，不写作业就没有女孩和你谈恋爱，没有女孩跟你一块看电影。我儿子说，我才没工夫跟你闲聊天呢，我写作业去了。说这个习惯呢是慢慢养成的，好的习惯呢要坚持，坏的习惯就要下决心改掉。但是有些个习惯就是咱们现代人的新毛病。最近呢，青岛的张先生跟弟弟妹妹去爷爷家吃饭去，老人多次想和孙子孙女说话，但孩子们不是拿手机玩游戏就是刷微博，老人呢受到冷落，说了一句，你们就和手机过吧，一怒之下呀摔盘子离席走了。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手机呀，现在跟咱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但是也有人算过这么一笔账，一台 iPhone 的重量是137克，这个四台呀差不多能凑一斤，一斤 iPhone 呢能买2400斤猪肉，能买11000斤大米。如果一个人每天你吃半斤大米的话呢，你就可以吃22100天，够一个人吃60年。 iPhone 和猪肉大米，您会选择哪个呢？我儿子上的是寄宿学校，为了联系方便呢，我给他买了一个 iPhone 5。 上个月他回家的时候跟我说，说爸爸，我的那个 iPhone 明明是真的，为什么别人要说这是山寨的呢？我说你把那个最炫民族风的那个铃声给改了，就没人说是山寨的了。没过几天他又回家的时候问了我同样的问题，经过我仔细的研究啊，我终于找出毛病来了。我说你把最炫民族风改了，但是我没让你改成月亮之上啊。我还特意提醒我儿子千万不能上课玩手机，谁知道他太不听话了。有一回他上课玩手机被班主任发现了，老师要请家长，我一进办公室，老师啊连我一起给批判了一顿，我特生气啊，二话不说上去把手机给砸了。他们老师崩溃了，无奈地说呀，方先生，那是我手机。那天我坐地铁，我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玩手机，旁边的一个老大爷呀盯着我看了半天，说，小伙子，看你这面相得有70公斤吧。我挺惊讶，我说大爷您看得太准了，您能不能帮我看看今年我的运势如何？大爷说，我哪会看呢，你踩我脚了。有的人呢问过我说，方清平， 你一个相声演员，手机里边是不是全都是相声段子呢？没事拿着天天听。其实我和大伙儿啊也一样，手机里头也存着不少的流行音乐，这还是我儿子教给我的。说听歌呢，只要上网点一下鼠标便可以免费下载。不过最近这个音乐免费下载的黄金时代呀，恐怕就要过去了。最近呢，有消息称，今年底或者明年初，几大国际唱片公司呢，将联合国内多个音乐服务网站，尝试采取音乐下载收费包月制度。那天我妈来到我们家，一进门就问我媳妇儿干嘛呢？我说，她正忙着在网上下载呢。我妈一头雾水，挺好奇，你们家小狗要生了？下载的都是在窝里啊，怎么跑到渔网上下载去了？小心别漏到地上摔坏喽。老太太耳朵不好，听差了。这时候我儿子跑过来，非要缠着奶奶给他唱歌，我妈得挽回面子呀，就说你想听什么歌啊，奶奶都会唱。我儿子就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我要听两只蝴蝶。我妈愣了一下，马上就唱，两只蝴蝶，两只蝴蝶，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翅膀，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现在我明白了，感觉这个唱歌啊也能山寨。下载这个收费包月并不奇怪，您听说过上厕所还有包月的吗？去年呢，我上外地演出去，晚上逛街的时候呢，我突然就想上厕所，我正要往里进呢，厕所看门的大爷把我给拦住了，进去三毛，出来两毛。我一愣，我说大爷怎么出来还收费啊？大爷说双向收费。我给他五毛钱我就进去了，我出来大爷又给我拦住了。大爷说你蹲的是八号坑，交一块钱的选号费，你还打了个嗝，交一块钱的漫游费，超过三分钟交一块钱的超时费，厕所有背景音乐，彩铃费两毛，把我都给说懵了。最后大爷还挺为我着想，如果你经常来呢，你还是办个厕所套餐包月比较合算，不计流量。我说大爷您这是乱收费呀。大爷说了，你没听说过有句话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厕所吗？我急了，我说那叫没有免费的午餐。再说了，您这是哪家的王法呀？大爷不慌不忙地说，非常历代，我的地盘我做主。俄罗斯方块告诉我们，犯下的错误会积累，获得的成功会消失。超级玛丽告诉我们，成功看的不是你跳的有多高，而是看你究竟跑的有多远。植物大战僵尸告诉我们，需要经常调整状态方能应付不同挑战。愤怒的小鸟告诉我们，有时沉下身心是为了飞得更高。水果忍者告诉我们，水果与炸弹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三国杀告诉我们，打好一手好牌容易，如何打好一手坏牌最难。斗地主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盟友。连连看告诉我们，看到就要做到，眼疾手快是王道。跑跑卡丁车告诉我们，永远别觉得时间富裕可以浪费，要珍惜每分每一秒。所有的游戏告诉我们，不管结果如何，要享受过程的快乐。
关于方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你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这三个汉字，或者输入拼音 ID 方清平666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清平的相声视频、音频、综艺节目，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我在这里等你哦。